大家好，我们是 Sui Young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今天又来到了解忧电影院的时间，我们会在解忧电影院里面呢分享一封读者来信，然后推荐给他相对应的电影或者是影集，希望呢能这样子去陪伴这位读者解答他的人生难题。那今天的主题就是等爱好难，我们来听听苏央阅读这封来信。
所以你刚刚在 cue 我吗
？Yes。
OK， 好。亲爱的苏央 Sibo， 我从来没有恋爱过，曾经努力改变现状，逼自己外向一点，用交友软体，甚至参与许多活动。但每次认识新朋友时，我都很害怕告诉对方我没有恋爱经验，甚至年纪越大，我越不敢告诉别人，担心对方会觉得我一定有什么问题。即使打开心房跟陌生人聊天，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孤单一人的感觉令人身心疲累。看到别人成双成对，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对象呢？念完了，
干嘛跟我挑眉毛？
对啊，我念完了 Q 回你啊。
哦，现在 Q 就是要用挑眉的方式。OK， 好，那我们呢，其实听到这个读者来信的时候，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有。在我们的读者来信里面，大概有七成都是爱情问题。
是。
那大概里面可能三四成，其实都是觉得自己怎么找总是找不到真爱。这个就叫报应，你知道吗？好，还有三四成的朋友呢，他会觉得他自己总是找不到真爱，就是老是爱不对人，或者是他根本就等不到对象。
对，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太普遍了，连我自己呢也是等了26年我才等到苏央。
是哦。哟，得意的嘞，
就是初恋啊。
我说我得意
啊。哦，你得意。
我得意。
哦，你得意。今天怎么回事啊？
对啊，得力的一天。
葵花油。没有业配。好啦，那其实我自己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毛起来去联谊，我参加了很多救国团办的活动。
什么是救国团？
救国团是一个现在很敏感的组织，我不敢定义它。
哦，
对。
哦 okay，
对，但是呢，
那他是做什么？
但是他那时候呢，对我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就是他其实是你就把它当作像是一个社团同好会或者是基金会，
但是没有宗教成分，
没有。
Okay。
然后他会开很多课程，或者是办一些校外教学的活动，然后呢，只要付少少的报名费或者场地费，你就可以参加他的活动。
对，
那我那时候就参加了他非常多的联谊活动。那联谊呢有几种哦，譬如说第一种是那种 speed dating，就是女生坐一排，男生坐一排。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男生呢就是要，
然后放个码表，比如说时间一到，然后就叮，然后就赶快换，就左男生往左边移，女生往右边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除了这一种 speed dating， 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大家一起去做，譬如说花艺课。或者是就是譬如说一起做一件事，或者是一起去外面爬山。
陶艺课会比较有趣，就会像那个第六感生死恋。
Oh my！
哦，你是要唱歌哦？
不是要唱歌。
你刚刚哦，我想说
啊，不然
我想说哦，原来我说哦，我想起来了，这个你是要唱歌。好啦，我们下次另外再开一集专门给 Sibo 唱歌的。
Oh，
好吧
？OK， 好
，OK。
我想说这麦克风那么好，不唱白不唱吗？
好，第六感生死恋。哎，
我
们不是要聊这个好，就是
我们也不是要
花艺课。
对，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联谊活动，我参加了很多。
okay。
但是我还是找不到对象。而且我那时候在联谊活动里面呢，都被大家讨厌。
Why？
当然一方面我的条件还不错 啊, 啊不然呢你还问我、
可是不对你知道吗，因为条件好就代表说很多人就会被吸引来啊，比如说他们就会 拿那个你当招牌说哦今天的活动有 Swibo 这个小陈德荣在场我跟你讲就会有一票的男生来报名，所以大家其实会喜欢，就是为什么像比如说夜店都会常常会有那种 ladies night、女生免费入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吸引男生来啊，
是啊，
对不对，所以那你有你这样子条件的女生来的话，当然对主办单位或对其他的女生来说，哎，就有机会遇到更多男生啊，
是没错。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在联谊活动上面都 就是为什么后来都不成功呢，我自己在想啦，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没有缴会费
不是，第一个就是年纪真的有差。
嗯，
我不是说就是我不喜欢熟男，而是说那时候我才23、24岁嘛、那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恋爱经验、所以一开始就要谈恋爱但是却是被可能30、40岁的男生男性追求，
对，
那我会觉得有一点害怕，因为不太确定说这样子的恋爱关系是不是双方背景或者是怎么讲啊，就是知识层面还是生活历练层面是比较平衡的。对，所以 一方面是这样啦，觉得年纪有差，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我就被其他女性的联谊者讨厌。
嗯，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拜托你连大学都还没有毕业你来联谊什么啊，就是等于是
站着茅坑不拉屎。
对，那但是没办法，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急哦，就是因为我觉得好不容易高中联考结束我上了大学就自由了嘛、应该要交得到男朋友，但是都没有。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代表我这个人
有问题，
对，或不够好所以没有人喜欢，然后而且没有人喜欢指的是没有那种我也喜欢的人喜欢
哦。但对啊，我在想说应该好歹也会有几个零星的，
是是是是是，一定会有人追，
对对，
但是就会觉得好像都不是太喜欢。
OK，
然后二方面就是就像刚刚讲这样子，就是对方我不喜欢，然后我会觉得其他人都会一直在那边讲说那你不喜欢那是不是代表你的眼光太高，
嗯，
那我就会觉得那你是在变相说我的条件不够好吗，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不懂但尊重。
好 anyway 就这样子我就一直交不到男朋友、
uh-huh.
所以呢这位读者你真的不用太担心
哦。因为反正 Swibo 都交不到了，然后最后还找到 Suyang 这么好的老公所以你真的不用烦恼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那我就懂了，
有没有开心、
okay. 有
开心哦。
好
好 OK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想要推荐的影集呢是在 HBO GO 上面已经上线的、由 Anna Kendrick就是饰演那个歌喉战的那个小女生、
我知道了，童颜巨乳的
你知道吗，童颜巨乳是只能我来讲你不能讲。
哦，真的吗？好，不好意思，
因为你是异性啊。
OK，
对，就是同性来讲呢，就是你知道同性来讲的时候女生会觉得、哎呦你说我童颜巨乳哦、啊、那我好像真的是童颜巨乳
被侵犯
的。不会、至少我啦我不会觉得被侵犯、而且我觉得那会是一个来自同性有人的一个赞美、但是如果是男生称赞我是童颜巨乳那要看那个男生的条件是怎么样、
OK
如果那男生条件很好的话我也会很开心。
那如果是我勒，
如果是你的话，但是如果我
还不认识，
对，还不认识、那我可能会觉得说哎呦你好有点猥亵
哦。
对，嗯，
如果认识以后讲说童颜巨乳你认错人了吧好得意
啊，苏央现在在一边开心然后一边自己摸自己的手这样子更猥亵了。好啦，那其实我们要推荐这个影集呢、它叫做爱情很有关系
Love Life 先讲
好，
但是它的英文是 Love 逗点 Life 对不对，我记得是，
我记得不是，
那是什么，就是一个字 Love Life，
它是、中文是爱情逗点很有关系、
抱歉，
但是它英文就是 Love Life、in one word。
欸，其实光是这样的我就想要先解析
为什么，
因为呢 Love Life 有几种方式来解析，如果你把 Love 当成动词、Love Life 就是热爱生命、或者热爱生活，热爱生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 Love 当成是形容词的话 Love Life 就是爱情的生活，是不是一语双关，当场就一针见血点出了这一部戏的精髓。 那这部戏到底在演什么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吧。把时间交还给 Sweebo。
OK， 谢谢苏央的报道。这个 Love Life 呢，它现在已经上线了、第一季十集，然后它每一集大概半小时。
哦，那追起来还蛮轻松的。
对，就是很适合你在看譬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中午休息时间啊，或者是晚上就看个一两集、其实蛮有趣的。那他每一集的故事其实是连贯的、因为都是聚焦在 Anna Kendrick 这个角色身上。
对， Darby。
对，那这个Darby 的小女生呢，她其实就是在描述说她
多小啊，问一下，
大概二十几岁、
okay.
就是等于是大学刚毕业、他来到纽约生活、然后跟他的几个同性的室友住在一起，然后大家就、各自是不同的工作。那 Darby 他一直向往成为一个博物馆的策展人、所以他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在博物馆里面当助理
打杂、
对啦，也是就是推推车啊
okay,
或者是签收文件之类的，
就是、比较出街的工作。
对，那他就是他来到纽约，他当然是很向往自己在爱情生活上面有一些进展嘛、就像是他的工作一样。
看太多欲望城市了，我觉得
其实老实说这一部的调性跟欲望城市还蛮像的、
所以也有那么多角色吗？还是聚焦在一个身上？
请听我娓娓道来。
好，
然后不要一直插话。
插话不是插话。我想说我没有插呀、
不要一直插话、
okay. 我是插话家。
好，所以呢他其实每一集他都是连贯的、因为他一集就聚焦在他交的一任男朋友。
哦，十集就十个了？
没有，他总共有就是前面五集就是他五任男朋友、
okay.
然后后面再五集呢就是把镜头转回到他自己跟他身边的女性友人身上、或者是他的妈妈身上、
okay.
所以他其实前面五集在交不同男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各式各样的恋爱关系。
那就是前面五集就是 love life， 后面五集就是 love life， 是这样的意思吗？
哎呦，
对不对？前面五集，前面五集就是爱情生活，
对，
那后面五集就变成热爱人生。
其实是没错，是没错，是没错。哇，解析的真好哎、好好好。那所以呢，他前面五集啊，他交了几个男朋友，我大概细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跟他年纪差不多，然后也是对自己的工作很有热情
，A 先生。
对，然后也很向往成为一个他叫做 Augie。
哎，真的是，真的是 A，OK、okay.。
欸、
然后第二个真的是 B 耶、欸、哦，没事。好，请继续。 Augie。
Augie 然后他其实是向往成为记者，然后也对、生活就是抱有热情跟抱负啦。那但是呢两个人最终没有办法走下去，是因为 Augie 他在另外一个城市找到新的工作了、所以他为了追求，
是真的吗？
是真的，他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
那他还算运气不错，没有被唬烂。
OK、所以他后来就只好两个人就很无奈的就是分手了、因为那个男生曾经交过远距恋爱，所以他觉得远距是很难维持。
谁说的？请收听我们上一集节目虽然Sweebo的远距离恋爱攻略，你就会知道其实是可以 work 的。
好
把时间交给Sweebo。
好，这个是第一个男朋友。然后第二个男朋友呢就是他的前任老板
B 先生。
对，然后是一个熟男来着、因为当然在他这个产业里面就是比较光鲜亮丽啦，然后比较
上流社会，
对，比较上流一点、所以他的他会在他的这个熟男前老板身上看到很多，就是开了眼界、他会认识很多的人脉，
是，
然后帮助他认识更多可以帮助他工作上面成长的人、然后他也了解说哎，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子有品味的，
物质生活也比较充裕跟奢华一点。
对对，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这两个人就是没有心灵上的交流、原因是因为这个收男老板毕竟年纪比较大，然后也刚离婚，然后甚至还一度就是失去他的父亲、所以他其实是经历一个人生比较低潮的阶段。但是这样子的人呢，他在现阶段身边的这个小女生没有这样子的生活历练、他就没有办法给予他支持，也没有办法去安慰他。
哦，所以这个男生他其实也不是说玩玩而已，他也一开始也是有心想要谈一段
是
认真的爱， 恋爱。
对，但是、哦、很可惜的 Darby 因为还年轻嘛，所以他就连要安慰他去参加他的那个父亲的丧礼的时候、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
哦 okay、
然后就讲很多话，然后让那个男生反而更痛苦更麻烦，所以后来就被甩了。
是，
那后来呢他又认识另外一个男生，是
D 先生。
对， Darby 决定呢那他就要来轻松看待爱情、
uh-huh.
就不要那么认真，好像认真都会受伤，所以呢他就参加一个派对之后就发生一夜情、
嗯、诶，可是我觉得这个心态还蛮妙的、嗯、就是虽然我的恋爱经验不多啦、
嗯、
但是会在谈就是不是因为人的关系、
嗯、
而是你先设定说我接下来就是要谈一段不是这么严肃的，然后才会去遇到，这个我觉得有点我不太能理解，就不是应该还是要看对象然后才能够决定说哦，那这一段我应该要怎么做。
不一定啊，因为你看Darby 他为什么会碰到那个 Danny 就是跟他发生一夜情的男生、嗯、就是因为 Darby 他去参加一个派对啊，那参加派对的时候、哦、男生很自然的就会看到漂亮女生就会想要搭讪，
就是本来那个场合里面就会出现这样子的。
是、
哦、
但是刚好那个 Danny 呢就是那个跟他发生一夜情的男生，他就是离开上一段恋情大概三年的时间、嗯、他其实是想要找女朋友的，他反而不是想
要
玩玩。
那他为什么
要
去 party？
就刚好在发生在他家屋顶上、啊
哦、
所以他就去参加了嘛
okay，
所以才会那么的 convenient 在楼下就发生一夜情啊。
是是是，
所以当 Darby 发现哇这个 Danny 居然还一直想要找他联络他甚至一直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Darby 反而是对他反而吓傻、
嗯、
因为他当初还跟他撒谎说哦我就是一个策展人，然后我负责什么样什么样很厉害的计划他就因为他想说、
哦、
就是一夜情嘛，我就是随便跟人家糊弄然后营造一个很梦幻的形象、嗯想也很好啊，就做一个晚上不是、我自己的人。
OK，
嗯，那所以他其实Darby 也感到很抱歉，就是他玩弄了对方的心。那所以他那时候也突然
还有肉体啊，
对对对，他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原来男生也是会伤心，也是有那种不会想要玩玩的男生。
那不然呢？
可是我。是没错是没错、
啊、
但是其实你要想就是恋爱经验没有很多的人、嗯、或者是生活历练不是那么丰富的人，他难免会带着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去跟人互动、
哦、
所以反而有时候是会伤到对方。
好吧，
嗯，所以呢最后 Darby 他又认识了一个厨师男友，甚至呢也跟他进入了婚姻。
哦，
那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进入婚姻很好啊，不是应该就代表你找到真爱你才跟他结婚嘛？
Yeah, yeah, yeah.
但是呢从第五集开始就开始揭露为什么 Darby 当初会冲动的结婚、
嗯、
以及他所尝到的后果是什么。
OK，
然后再从第六集之后慢慢来回顾 Darby 这个人跟他的母亲的关系跟他原生家庭的关系、嗯，
好的，
嗯，我大概讲一下那个 Darby 他的原生家庭哦，其实是一个父母离婚很多年，然后各自也都成家的父母，所以对 Darby 来说，他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得要在两个家庭里面轮流住，
对，
所以 Darby 才会想要去申请一个学校，就是高中跟大学的时候想要申请那种住校的。
我、就想要不要这样子再这样子搬来搬去，
对、嗯、所以她其实是很向往家很向往被爱的一个女生，可是经历了这么多段感情她其实很无奈为什么都没有办法找到真爱。
嗯哼，
嗯，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Darby 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感触啦，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就是26岁我才谈初恋，其实在26岁之前就是还没有遇到你之前、
嗯、人生是黑白的，
我那时候真的有一度相信我自己应该一辈子不会结婚，然后而且一辈子可能就是这样了、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就是年轻的时候会很容易把遭遇到的
受害者心态吗，
对，遭遇到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会把它放大、
嗯嗯
嗯、然后放大之后又会觉得就是是不是自己就是会这个样子、
okay.
然后即便人家安慰我说那你是不是眼光太高啊，或者是你要不要再去、
啊、
对你还年轻啊什么，我就会觉得哎，可能真的没有人爱我、
uh-huh.
对，真的会有这种心态，这个是我的观点啊、uh-huh. 就是我自己是相信一个价值观，就是最好是先跟自己
先了解自己
到底要什么，先了解自己，然后并且跟自己能够相处之后、嗯、你再去找另外一个人。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有理解到说爱情其实不是幸福，
嗯，
不一定等于幸福，
嗯，
或者说幸福不一定要光靠爱情才能够得到。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迷思或者误解就认为说、嗯、啊，我没有谈过恋爱或者说我没有对象我就不快乐，我就不幸福。
嗯，
应该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才会让他们觉得着急说，那我怎么可以没有恋爱情呢？因为没有爱情我就是不快乐的人或者不幸福的人、嗯、然后可能随着年纪大一点人家会说，哎、欸，交了女朋友没啊，交男朋友没啊，那就更会被认为说、嗯、哦，如果我没有一个对象的话我是失败的，我是不快乐的。
对，
然后才会急着去想要打破单身的这个形象。
嗯嗯，
就只是为了好像让自己可以变得快乐。
对，而且我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的确是一直急着找男朋友，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人爱我这件事情，会是代表我不够好。
OK，、嗯、
但是我随着我慢慢有一些生活经验之后，我自己回想，我觉得就算是当你别人问你说你有没有交过男朋友，你从来没有交过，然后可能会有一点讪笑啊，或者是有一点就是鄙视你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嗯、其实我觉得反而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欸嗯、就是代表
我单身我骄傲
就是代表你不轻易的去怎么讲啊，就是
就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就你不是为了要有一个伴，
不是为了要谈恋爱，
对，或者不是要让人家知道或觉得说哦，你不是寂寞的，然后就硬去找了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的人。
嗯嗯 嗯, 嗯，所以我其实到后来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是进入职场嘛。
对，
那我那时候其实觉得，哎，还蛮好的，就是我可以很专注在我的工作上面，嗯、然后而且是
获得回报，
对，获得回报，
或者是老板的赏识，
对，然后成就感、嗯、其实光是那一部分就占掉我当时二十五六岁 的人生 很大一部分了。所以后来反而是认识了你之后，然后我们两个是远距恋爱，我那时候反而才觉得你一直在那边MSN 敲我的时候我觉得很浪费我的时间、欸
uh-huh.
就觉得很吵然后很干扰，然后我还要花心思来安抚你、嗯、因为那时候我反而是自己已经蛮有一个重心了，
对，
所以反而是那时候就反而有点觉得说，哎，那这个恋爱还要谈下去吗？
哦，所以我们要另外找一集来聊这个。
嗯嗯，好 OK、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刚刚苏央说的，我们以前也有写过一句金句哦，幸福不能和爱情画上等号，不要为了得到幸福而急着结束单身。
Love doesn't always mean happiness. Never rush into a relationship just because you want to be happy.
好 OK 你一定要坚持把英文念完就对了、
啊、都已经写在上面了嘛。
好
对对
OK 所以就是这位同学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找不到爱然后就觉得失去希望，毕竟呢就是远处还是有人在等待你的，一定有适合你的人。
多远啊，
哎，就等一下嘛，那反正在等待的时候你就好好珍惜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光，不是很好、
嗯、
等到你之后找到伴，你反而会很希望自己可以多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
对，我们今天才刚刚把我们的这个工作室重新调整了，我就是割爱把我的这个宝贵的书房让了出来给 Sweebo、嗯、就是希望他能够更多一点有用这个自己的 me time， 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对呀、啊嗯，就是等到你以后有一个伴侣24小时都跟你在一起，你要音乐开大声一点也不行，然后你要就是一直开冰箱也不行，
但是如果你想要裸体走来走去我是双手赞成
好 OK 谢谢思央好，那所以呢我觉得就 这一集差不多到这边，但是我想要补充一点哦，就是他在这个影集的后面有一个蛮深的寓意、
嗯、
就是他去就是 Darby 他去做諮商，然后呢諮商师就开始问他说，你要不要去回顾一下你跟你母亲或者是跟你父亲的相处互动关系，
对，
回顾一下他们当初为什么会离婚，然后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其实 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父母也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了一些影响、
嗯、
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就是感情观啊，
就
是
这我相信是一定 会这样，因为如果你从小到大就是榜样是非常重要的嘛、
嗯、
那看着你的父母是怎么样对待对方一定会影响你接下来怎么对待你的另一半。
嗯嗯嗯，
你要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吗？
我分享吗、
嗯、
好，我爸妈应该不会听。
真的吗、
嗯、
好了，那你就分享好 你当初你，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说你最后选择或者说看上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公婆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对夫妻，那他们绝对不是那种表面上相敬如宾然后但是可能私底下真是有很多问题的夫妻。他们基本上呢所有的互动都发生在我眼前，就即便我还没有进就是嫁进去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他们双方非常真实的互动。那我的公婆他们是用非常坦诚的沟通模式，然后对待生活的幽默感，然后以及尊重对方是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观在共同生活着。我这边举一个例子他们两个有多恩爱啊。有一次呢就是我跟那时候我还没有嫁给我老公，我们两个坐在就是同一台车，然后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
我公公呢就是开着车嘛，就是他坐在那个主驾驶座，然后我婆婆坐在他隔壁，然后我跟苏央坐在后面，然后呢突然就是要紧急刹车，因为就是红灯嘛，然后结果呢我公公跟我婆婆居然突然牵手了，就在我们眼前还握得很紧，然后我们想说为什么突然要牵手，原来是因为刚刚他紧急刹车，所以他就下意识的觉得两个人要紧握在一起，
抓住最重要的东西。
对，有个夸张的，你知道那一路上就是我跟苏央就一直在奚落我公婆就是你们两个可以再夸张一点、欸、
但是其实心里很羡慕对不对？
是是是是、嗯、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两个各自个性其实是互补的、
嗯，
然后并且都还会尊重对方是一个独立个体，所以很多时候即便是生活习惯不同不相同、
嗯、
但是他们也会尊重对方，可是他们也会吵架，那但是他们吵架的时候即便也是翻天覆地的吵得很大声，但是那是因为我公公本身嗓门就非常大但是他们是会有建设性的吵架、
嗯、
而不是一昧的人身攻击、
okay.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如果我的公婆是这样子的人他们的儿子不会差到哪里去、
嗯、
然后就觉得我会向往他们这样子的婚姻生活、
嗯、
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这个也是 Swibo 给大家的一个小的 tips， 就是挑对象的时候、
嗯、
不妨看看他们的父母或者是长辈，
对，
就可以从他们的互动里面大概可以理解到你的目前现在这个对象他成长的时候经历过哪一些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思绪、
嗯、
或甚至是未来的一些行为。
对，
像我自己像刚刚 Swibo 有提到说我的爸妈非常恩爱、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跟我哥都有很大的影响、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然后都会以自己的妻子自己太太就是我们的老婆就会是家庭的重心，因为只要我妈开心我们全家都开心，所以这个感受也一直延续到就是我会认为说那我只要想办法
对
让我的老婆开心，
这个就是最高指导原则。
嗯，
那然后我就会去看说他们家的最高指导原则既然是我就是婆婆开心、
嗯、
全家都开心，那我就只要观察我的婆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结果我发现我婆婆她是一个非常有原则，
嗯，
然后那叫什么，就是善恶不
鸣则已一鸣惊人，寒水会结冻寒米变肉粽
然后
但是平常是不寒的，
对，他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对，
然后就是享受自己的时间，所以基本上他也不会去干预他的孩子们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去生活、
嗯、对，
所以我一看到我婆婆是这么酷的一个人我自然而然就觉得哇那好了，那这样子这个家庭是就是非常适合我的、
嗯、
但是当然我刚刚也提到说就这不是百分之百，
对，
就是也是会有那种拍跌出后顺
的
时候、
哦对啊嗯、
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你跟对方要有一个充分的理解跟沟通、
嗯、
再走入婚姻会是比较好的，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嗯、
就是千万不要认为说爱情跟幸福是画上等号的、
嗯、
就算是没有爱情 你也是有办法让自己的人生很充实，人生很快乐，然后找到幸福哦。所以不要认为或者是让别人告诉你说你如果不结婚，你如果不谈恋爱，你就会不快乐，这个是并不是真的。
对啊，而且人家就算一直在那边问说你交男朋友没，或者是
你
交女朋友没，
对不
对？
对
啊，你自己一个人好好的很多人走入婚姻或者是有伴侣反而过得很悲惨的生活。
对啊，而且像我们即便在一起这么久会发现哦，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感情中，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
嗯，
那当你进入了一段感情之后，如果两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思维的话，你们会发现会互相砥砺，会变，因为你会希望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因为对方是值得一个更好的你，所以我们就会不断的想要说，欸，那我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进，或者说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做得对更好。那这个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对象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要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是啊，好哦。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影集爱情很有关系非常有兴趣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到 HBO GO 的 App 上面去找寻这个影集来看。
嗯嗯，
那听说他已经在续订第二季了。
哦，是哦。
所以应该是可能播出之后也是收视不错啦。
嗯，
我自己看我是觉得真的蛮适合就是吃饭的时候一边看，很轻松。
嗯嗯，
然后但是又会带一点醒思在里面。
会想哭吗？有哭的桥段吗？
哦，有，但是在比较后面。
哦，OK。
对对对。然后而且 Anna Kendrick 就是他的形象跟他的演法其实也是会看得很舒服的。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咯。我们推荐 Love Life 这一出非常好看的影集，现在在 HBO GO 上面可以看得到咯。
那如果想要看HBO GO 怎么下载的话，可以点击文字里面的连结。
好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大家晚安。